屏幕能看到吗？好，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的天上的神。天父啊，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你让你的独生儿子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让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永远的生命。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今天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通过我们的祷告，我们诗歌的赞美，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奉献，我们来到神的宝座前，与我们主连接在一起。愿主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内心，来亲自做那改变、建造、洁净的工作。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愿我们所有人的服事都在你的里边被你悦纳。谢谢主，你听我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有问题吗？心非常的感恩。上次来的时候和这次还不一样，今天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是作为教会的牧师，我相信说神有他对我的 calling， 我也相信说神对你们或者说我们的祷告是垂听的，所以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一起来服侍我们的教会，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灵里一起建造，也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想一下，在你的家里或者在你比较亲近的家里人的家里边，有没有一个浪子？大家知道我比较喜欢打球，我喜欢打 pickleball， 现在以前我是打乒乓的。那孩子们都离家了以后，师母说：“哦，你要必须搞一个项目跟我一样的，我们一起来打，否则你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不好。”那就改成打 pickleball。我以前打乒乓球是打了25年吧。我在打乒乓球的时候呢，中间休息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些的这些球友，其中一个呢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就经常的话题就谈到了孩子，他就跟我分享他的儿子。他说他有一个儿子很优秀的，在高中的时候是一个橄榄球员，可是很不幸的是他交了一些的朋友，而这些朋友最后就把毒品给了他，他就吸上了大麻，吸上了毒品。他知道以后呢，其实已经比较晚了，他没有办法就把他禁闭在家里。可是你知道一旦吸毒以后很难以戒掉，所以他有增添拱地的方法去拿到毒品或者逃离家庭，因为家庭里毕竟不是个监狱，没那么坚固的。那段日子里边非常艰难的会是什么？只要是接到电话，直到有人来敲门，他最怕的就是要么是警察，要么就是法院的传票。那后来呢，这孩子是被送到禁毒所去禁毒了，回来呢好了一段时间，然后来呢又没有办法，又恢复了吸毒的这个老毛病。直到有一天的时候，警察再一次敲他门的时候，告诉他，他的儿子因为吸毒过量已经走了。我跟他交流的时候，看到一个父亲，你知道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那个内心的那个悲伤，他那种无奈。那今天呢，我们看主耶稣给我们讲一个故事，这也是一个浪子。那这个浪子呢，跟我讲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浪子呢，他的不同是在于说，他有机会，他悔改了，他清醒悟过来了，最后呢，他叫做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十多年以前，当我辞去了十几年的 engineer 的 job 以后呢，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讲的第一篇信息 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时候我印象里边，我给他题目是叫做在天国宴席上没有故宫。可是你知道十五章内容是很丰富的，一篇信息能不能够完全的挖掘出这一章要释放出来的信息呢？后来前几年我去教会学习服事的时候呢，我认识了徐崇德牧师，他是一个翻译家，翻译了大概有60多本的这个基督教的书籍，其中两本书他给了我，那两本书就是陆云翻译的《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我拿着两本书就像宝贝一样的去阅读去吸收，加上我过去的一些岁月里边自己在学习方面的一些前辈们的一些书籍的启示，那在这个十五章里边，我就预备了3篇的这个讲稿或者3堂的信息来跟分享。十几年之前，我第一次被邀请站上讲台的时候，是分享了十五章。那今天我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第一次的分享也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可是我有3个主题给大家分享。今天我给大家讲的回家的历程里边是讲第一部分，是离家出走的浪子，是只小儿子。那么下一堂连续的我要分享的是第二堂信息，那就是在家里边但是也是迷失的，是一个生气的浪子，是大儿子。我们最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一章里边其实的焦点重要的人物不是大儿子小儿子，真正的焦点是在父亲。我们来谈无条件的爱，父亲。所以今天我们就进到第一章的信息。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分享过第一堂的信息，整个的经文在十五章有关小儿子的经文在这里边呢，我就不再重读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也相信说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可能对于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可是我们熟悉之后，有没有从这个经文里边能够得到很大的启示和帮助呢？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和分享。首先我们看这个背景犹太人的背景。小儿子因为什么？因为失于远方的诱惑，最后呢要闹着分家产，最后呢就分了家业。我们知道在中国人传统也好，还是犹太人传统呢，分家产是在父亲去世以后，但是父亲没有去世，就是因为这种诱惑在他心里边，所以呢他就强求父亲分家产。那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我们知道大儿子怎么样，有2份的财产，小儿子1份，所以呢大儿子得了2/3，小儿子得1/3，那小儿子得了这1/3的财产就高高兴兴的拿着财产，我想应该是变卖为现钞，当时的流通货币是什么不知道，总而言之是黄金或者怎么样，就漂流远方去追求他的梦想，他的诗与远方的地方。最后的结果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挥霍浪费，最后遇到饥荒，穷困潦倒，干嘛去了？这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非常非常的有针对性的，犹太人跟猪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接纳那个猪的，因为猪在圣经里边，在他们的传统里边是非常污秽的，是不洁的。那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是远离的，他们也不会吃猪肉，甚至也不愿意接触猪。可是呢，就把这个儿子呢，活不下去了，没路可走了，为了生存，其实是为了活下去，那就给别人养猪，跟那个猪来争吃猪吃的食物那个豆荚。即使这样他也吃不饱，那这个时候呢他才开始醒悟。你看他醒悟的时候，他说他得罪了天。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不敢提神的名字，所以天来代表神，也就是说他其实得罪了神，他知道很清楚他得罪了神。然后呢他说我得罪了你，那这个你就是对父亲。所以当他醒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已经认识的他的犯的罪， 就是得罪了神，得罪了父亲。那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去回味的时候，其实就是一出戏剧。我们在神学课上的时候，有一次上课的时候，特别有所有的学生来参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来演这个不同的角色，因为它就是一出戏。我们看这出戏的第一幕是什么？就是诗与远方的诱惑，不管这个传统和道德上的要求，强求分嫁。那第二幕呢，就是任性妄为的漂泊，挥霍浪费。那第三幕呢，就到了穷困潦倒，开始思念家乡。这三幕我们会看到，还有第四幕，就是我们刚才分享说的，其实整个故事的中心焦点是父亲。我们回看这个这一段里边所给我们分享的，说相离很远，还远，这个父亲就看见了。相离很远，你有没有进到那个场景里边去？在你想想看，在一个村头的一个老槐树的下边，相距很远，这个父亲不是很偶然的在那边待一下，说哦，今天我做了个梦，所以呢我就站在那边看我儿子回来，不是的。一个思念儿子的父亲，他应该是天天的，不管是刮风下雨，他都在期盼等待他的那个浪子回家。所以相距很远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的儿子。然后我们看他一连串的肢体的表达，这个肢体语言所告诉我们的，看见了，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的亲嘴。这是一个父亲他当时在儿子面前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个浪子穷困潦倒很多年，我相信那个样子应该是衣不遮体，应该是满脸污垢，应该是基本上饿的可能已经体瘦，已经是饥不择食的那个样子。可是这个父亲有没有说，如果你是父亲的时候，看到这个仇人，你可能会做什么啊？先去洗个澡吧，洗个澡再来见我。你看你臭的臭气熏天，因为圣经里讲他是一个富有的父亲啊，那就是说他是有尊严的父亲，他在这个村子，在这个庄子里边，他是很有地位的。可是他没有，我们看这一连串的动作，后边我们会看到他不仅仅有一连串动作，他有吩咐，这个吩咐就是一个宣誓。那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一处啊戏的最高的或者是最高峰的这一幕是第四幕，就是父亲的接纳与饶恕，这就是父亲无条件的爱。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不是能够确定说我们有没有去认真的读经。读经的时候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法，我们知道简单的说我们会抓住它的关键字有多少次出现，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要对比，在对比当中你会发现一些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或许会带给我们比较深的一些的启示。这里边呢，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一节呢是在18到19节，当这个儿子悔悟的时候，他想说什么话？他想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那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可是他真正见到他父亲的时候，你也没有仔细读那个经文，他讲的话跟他想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缺了什么地方？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你仔细看，不一样的什么地方？有一句话说，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句话没有了。那我们要思想说，小儿子为什么没有说把我当成故宫这句话？为什么？这背后里有什么东西吗？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在圣经里所记载的时候，一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是无缘无故的。那我们做一些的分析。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回家的时候呢， 他见到父亲的时候，之前回家之前，他的觉悟是什么样的一个觉悟？那就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浪子开始醒悟，开始悔改。他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这是他，你知道是一个生命的转变。因为生命转变在什么地方？他在分家产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是把我应得的家产，那是我的。可是这个时候他会想什么？他说他不配得做儿子。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认识上的一个 feel， 这就是一个觉悟，这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升华或者提醒。当我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世界都欠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都配得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亏欠，我们看不到我们不配的时候，责任都是别人的。多年以前我在服侍这个教会，教会是比较大的啊，有600多人，我们那个小组呢差不多应该有30个家庭，也可以都成为一个教会了，很多。过年的时候每个教会呢都会有一些的春节的节目，所以呢我们有个弟兄别安排吹小号，你说他水平有多高，反正我们的表演嘛，就是也不需要专业的，就是业余的就可以。可是那天晚上真正的春节节目的时候，当他穿着西装的革履还有带着小号过来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这个玻璃瓶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哦，他看到以后他非常的愤怒，他说这是对我的羞辱，所以先找了牧师大吵了一架。后来呢他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什么地方？归在小组长身上。那我知道这个情况，因为当时呢教会为了这个节目的丰富呢，要求了当地的一个乐队过来表演，就占了15分钟的时间，所以呢他的节目的有些节目就会被闪掉了。可是缺少一种沟通嘛，没有及时的告诉他，是一些啊这个我们的啊工作施工上的一些失误。可是是不是真正有人要羞辱他？他的结论是这样的，所以就大吵。吵完以后我跟他有些的沟通，我把自己我了解的情况呢给他讲了，他不接纳，他怎么也不接纳。所以事情就过了差不多2-3个月，这件事情在小组里还在小组里，所以那个情绪的埋怨，那种怨气，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就拿着圣经来干嘛？为我们自己辩护，拿着圣经来干嘛？来攻击对方。所以在群里，在那个当时的那个 email， 当时还没有，应该没有微信，应该微信没有，反正在 email 里面你就会收到那种攻击性的东西，神的话语就完全成为攻击别人为自己辩护的武器。3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小组有时候就陷在这个摇摆当中。有一天呢在灵修的时候有个特别的感动，说哦，要给这个弟兄打一个电话。可是那个已经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已经到了月底，那个年头应该是电话的那个时间是有 limitation 的，你超过的话，我的印象应该是5毛钱一分钟。师母提醒我说，你要知道啊，我们的电话到期了，大概没有多少时间了，你这几天不要打电话。可是你知道，当你有一种感动的时候，你是一个传道人，就要顺从这样的感动去做。那我就拎起电话给他打了电话，我就问他情况怎么样。啊，他就情绪还是在那边很深，他没办法饶恕，他没办法走出这样的一个饶恕，他就是觉得小组长就是要羞辱他，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解释的，啊，列举了叭叭叭叭一堆的东西，讲了20多分钟还是没办法说服他。后来我问他了一句话，其实我当时很想挂掉，可是传道人嘛，有些的感动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说弟兄你愿不愿意我们跪下来一起祷告？他说好，你让我找一个空的房间，然后到了一个空的 office 里边去，我们跪下来，我们一起进行祷告。其实也不是非常的艰难，当你真正的祷告，你真正的把眼光打开的时候，当你真正看到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他所承受的痛苦， 他所面对的羞辱，他的流血和他的死的时候，你觉得我们所承受的能不能去比较？所以当你看到那个时候呢，你的眼泪就会下来，所以我就会跟他一起的流泪，一起的哭。那到最后的时候呢，我就说让神继续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他也接过去做了一些的祷告。然后呢，我就跟他以后就在这个事情之后给他有些分享，他就给我讲说，他说我信主呢也有十多年了，他说坦率的讲，我信主觉知的时候有人带我说是个罪人，我说 OK 那就是个罪人吧，可是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他说我是个很优秀的人。但是今天在这个祷告当中，圣灵可以带领他去看到他是一个不配的人，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像那个浪子一样，是一个得罪神的人。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是不是 focus 在人的身上，是 focus 在耶稣的身上。当他的身上你 focus 过去的时候，你就从人的身上就转移开来了，你就会觉得什么，你会觉得你的不配，你会看到你的亏欠，这是圣灵在我们内心所做的工作。所以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亏欠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亏欠，我们对人的亏欠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当做的，才知道我们的不配，我们会才会真正的醒悟，我们会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来求赦免和饶恕。我们再来看父亲啊，当时我们分析了他的身体的语言，所以这里边会看到远远的看见就动了慈心，然后就跑过去。哦，他不是在那等着，然后呢脸就抱住了他，然后呢连连的与他亲嘴。这个父亲的肢体语言让孩子已经感受到父亲的接纳与饶恕，这或许就是他，因为他的话是在这个时候说的，所以或许就是这样，父亲一连串的动作之后他就没有说出口，因为他觉得他被接纳了。那如果还不能更多的来证明这件事情呢，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什么，看父亲的吩咐和宣誓。父亲的吩咐是一种宣誓，这种宣誓是代表一个身份的宣誓。我们看到这个父亲对仆人怎么吩咐的，他说袍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到脚上，牛犊带来杀了，要举办宴席。那这些的吩咐是一种的宣誓，这种的宣誓是什么，是一个身份的认可。我们看一段的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创世纪的41章41到43节里边，这段经文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就是约瑟解了梦之后，法老任命他为什么埃及的宰相。你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他说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的戒指给他戴在手上，然后给他穿上什么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小颈上，又叫约瑟坐在他的副车上，呼喊道跪下，法老就派他治理全地。所以这种的宣誓包括戒指是戴了权柄的，衣服还有他的座驾，都是在宣誓一个人的身份。那父亲对这个浪子回来之后对仆人的吩咐也是在宣誓，宣誓什么，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结果，这个父亲是非常急切的来世人宣布死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儿子的身份。他并没有说你这又浪又脏又臭的，赶快洗个澡，叫仆人给你换上衣服，你都过来再来见我。没有，急切的这些的肢体的语言跟宣誓，让儿子深深的感受到一个父亲的无条件的爱，一个父亲的真正的接纳与饶恕。所以我们会看到小儿子为何没有说把我当成一个故宫吧，我们看到第一个 小儿子他自己是有醒悟，是有觉醒的，他知道，知道什么？他是不配的，他是亏欠的，并且他是有罪的，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我们从他父亲的身体的语言和他的宣誓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了父亲真正对儿子的心态：死而复得，死而复活，恢复他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知道浪子最终确定了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所以他参加宴席的时候，宰了牛犊参加宴席，他有什么身份去的？是不是有国王？不是的，他是以儿子的身份来参加这个宴会。关于浪子回头的故事，过去很多的岁月里边有很多的画家的画，那这一幅画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一幅画，他是那个荷兰的一个伟大作家啊，他叫 Rembrandt。 那这个画家画的这画呢，是用他的生命在诠释。为什么？你看这幅画，儿子跪在父亲的面前，而这个父亲呢，他画的这个画的父亲呢，你看父亲的那个表情跟动作，是一个瞎眼的，就是眼睛已经瞎了，在摸，不是在看。为什么这话那么会震撼人心呢？当然是圣经的故事，是主所讲的一个比喻。但是重要的背后，我们看这个画家他自己的生命，他是要怎么样呢？他实际上有四个孩子，当他还第四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妻子死了，他的三个孩子也死了。直到一个父亲面临这样的家庭成员的去世的时候，那个打击有多重，那眼泪又流了多少。所以他非常能体谅，当这个父亲看到浪子回来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就是这个画家能够让他这幅画非常的震撼人心。我们从浪子的生命的轨迹当中来看，首先我们看到他是觉得当有的份要父亲废给他，所以他是儿子嘛，所以他要当有的份。我们再会看到他作为一个故宫啊，最后穷困潦倒，挥霍钱财，最后呢回到家里以后就被儿子无条件的爱和接纳了，这是他浪子一个生命的轨迹。我们知道比喻，在圣经里所有的比喻来讲，它是属地的故事来表达属天的含义。那么在属世的故事当中，如何蕴含的这个神学上的真理，还有我们属灵功课上让我们要学习到的，我们想到说，哦，这是儿子的身份，父亲儿子，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做神儿子的身份的一个确据？有没有？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因为罪的因素进到了世界， OK， 那神跟人的和谐的关系就遭到了破坏，然后人就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然后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需要挽回祭啊，献祭，通过生命的那种献祭来恢复跟神的关系。那在了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亲自到了十字架上去的时候，是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那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义， OK， 就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就凭着我们的这个信心，最后怎么样，我们相信他的人就会得到神的义。也就是说在位份上来讲，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地位。虽然你的生命，你的坏的习惯可能不一定会改多少，但是你的地位是有的，这就是神儿子的位分。我们像罗马书，现在时间讲罗马书也告诉我们的，因信，凭着你的信心，你称义，称为神的儿子的时候，后边还有因信或者在基督里重生，你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你跨进了福音的大门， 不代表你就是一个非常从众的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是在跨境之后要与主同行，要不断的怎么样，要不断的被破碎，被洁净，被建造起来。但是我们有了做儿子的位分，所以我们可以叫什么，我们可以呼叫说阿爸天父，阿爸父，这是我们的父亲，你有资格来叫，这是你的神，这是我的神，这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任何危难的时候，任何你觉得路都走不下去的时候，在任何的疾病的时候，困境的时候，危机的时候，你可以跪到他面前来呼叫阿爸父，因为这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拥有做儿子的位分。所以因信耶稣基督圣灵的增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基督一样一同的来做神的后嗣，神的儿女，我们一同可以呼叫阿爸父。奥古斯丁讲说，你们自己拥有的除了罪以外还有什么？这话提醒我们说，我们其实是拥有很多东西了。如果我们拥有除了罪以外的东西，那是什么？那就是神的恩典。我在读陆云的关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两本的书里面，他讲了这一句话，他说自己有时候啊，渴望离开现在，到一个不认识自己的地方去沉溺放松自己。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跟陆云一样？你觉得有没有声音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有的声音在你内心来告诉你些什么，来对你说话？还有一位神学家讲了一句话，他叫江丹宁，他在一本书叫做《丧钟为谁而鸣》里边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被诱惑包围，本应该躲躲避，却反而感到加倍的吸引，身不由己，身首乞逃，无法洁身自爱。后面一句话他讲，我们全是不孝的浪子，挥霍所传承的遗产，我们隐收财富却不珍惜，我们不懂节制，我们一意孤行，我们不知感恩。这是不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写照？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谈小儿子，我们讲说我们其实有一个非常宠爱我们的并且是非常富有的父亲，可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挥霍掉父亲的财富，我们伤害了父亲的心，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叛逆之子，我们是流浪之子，我想我这个字是打错了，我们是不孝之子。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仔细想，有时候我们不承认，但是你安静下来想，你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可是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拥有这样一个丰富的，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父亲，可是我们是不是在挥霍他所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不那么珍惜？我们是不是那种不孝之子？我们可以仔细去想，我们的流浪其实是在外在的和内在的流浪，不是说只是外在。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孩子们上了大学，离开了教会，这些孩子有没有成为流浪？有没有离开教会？我们父母可能是基督徒，孩子可能在教会里长大，可是当他可以自由的时候，进了大学的时候，有多少还在留在教会，还是自由的奔放到远方去寻找诗跟远方的地方？我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时候啊，不管我们实体聚会也好，我们网络做聚会，我们有没有一些纠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我们在一些的疾病，我们一些危机或者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打倒？有时候孩子得了病，会，我们知道做父母的心就连在一起。如果我们的亲人得了重病，或者是癌症，或者死亡过世的时候，我们因不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就觉得说，我不再相信神。我们一切都在高山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欢呼雀跃，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在低落的时候，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被打倒？我们打倒以后没有再爬起来，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有没有？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外在的还有我们内在的流浪，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好像有时候我们没有流浪，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些问题？我们一天24小时，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教会的施工啊，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爱主，教会很多的施工开展的真的很顺利，很多人在关心我们教会啊，煮茶煮饭，我们的花花草草，我们的诗歌的敬拜，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施工。可是有没有想到一些问题？我们每天花在媒体上的时间到底是多少？15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有时候我们找个借口，可能会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4个小时都过去了。如果是礼拜六，我们就放纵我们自己，就进到媒体里面去，我们看我们喜欢看的，有些东西一连串下来，你再看的时候，2个小时过去了。那你觉得这是不是流浪？其实我们当做的跟亲人家的那种的亲人们、孩子们的那种的联络，或者想到我们教会还有一些的施工，还有一些缺乏，或者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或想到说我们周围里边还有一些弱势的群体，我们需要去关心他，有没有？有啊，有的人能看到，因为我们周围是有这样的弱势的群体，他的文化并不高，他的收入也不高。因为我们教会，我说知道的大部分人，我们都是 PhD， 是高学历的，我们是高职位的，我们是高收入的。可是我们周围不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是非常蒙福的。可是我们是有什么？有低收入的，有蓝领阶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打开我们的眼睛，真是被圣灵来光照我们，说我们这方面是有亏欠的，我们可以做更多，我们可以把我们用在媒体上的每天那么多的时间挤点出来，挤半出来，我们去关心一些，不一定很多了，一个电话邀请他们过来吃顿晚饭啊，大家做几个菜，有些的交通，或许福音通过这样的一个场合就传出去了，让我们的心不再流浪。我们心的流浪不是真正在外边天涯这个地角，然后呢到远方去。其实当你把屋子关起来的时候，当你打开你的电脑或者打开你的手机的时候，你的心已经进到里边去了，然后已经飘向远方了，在流浪。这是一个不忠的事实，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关于我们自己的啊，不管是我们现在，我在讲我们现在都是五子登科的，我们都不仅是有学位啊，我们有地位，是有很好的收入，我们有很多的爱好，我们的时间，我们其实还有什么一个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教会是进入老龄教会，我们都退休了。其实退休给我们蛮多的挑战。神给我们蛮多的祝福，是让我们可以有条件去享受退休的生活。 这是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夫妻一起去旅游，做 cruise， 或者是去观光，或者去做很多很多的，有你的计划，可以探访孩子或者孩子的后代，蛮多的事要做。我只是想说，我们有没有从中抽出一些的时间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退休以后的生活，或者我们退休中的生活，能不能考虑做一些的事情是干嘛的？是与永恒有关的，是可以在神国里被纪念的，是可以做到很多需要帮助人的身上去的。神说有些的事情身上不是白白的，神里边会纪念的。那这些什么是永恒的，我们都可以去思想什么是永恒的，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能够做在神的身上，然后放在永恒里。真的很多东西我们带不走的，退休的生活有人说300万就够了，有人说300万不够， OK， 多少是够呢？你能带走吗？你们都没有。但是有些东西神讲得很清楚，有些是可以进入永恒的，是可以像保罗说的，神在基督里边是有奖赏的，你可以是宰那个奖赏的。那我们要努力做我们觉得与我们的永恒有关的。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其实内心里啊，我们还是渴望自己带着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多的东西，自由的去漂泊流浪，放纵放飞自己，进入世界的诱惑和陷阱，我们自己自投罗网，而不用去别人说，自投罗网。有没有这样心态？跟陆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思想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像流浪的小儿子一样的生命的身影，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回家，当你流浪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要回家，你要顺从内心提醒你的那个圣灵的工作，回到期待已久的父的身怀。我们来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恢复与家人的关系，我们恢复与同工的关系，恢复与人的关系。我们要过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有神的人与没有神的人的分别其实没有很复杂，你就过一个祷告的生活，一个读经留修的生活。有人说这不是老生常谈吗？那你说一个基督徒你怎么与世界分别？这不就是我们做有神的人的生活吗？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你不读经，如果你不祷告，如果你不参与灵修生活，那你告诉我，你想怎么活？你是一个有神的人吗？所以恢复到正常，让我们漂流在外边的流浪在外边的心回收回来，回到家里来。神的家，我们的教会，属灵的家，看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是能够帮助的教会，是能祝福的教会，是能帮助到神的儿女，祝福我们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篇的信息之后，愿这篇信息能对我们讲话。如果我们有漂流流浪在外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来。所以今天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谈浪子回头这个回家的故事。回家的里程的第一部分就是什么？就是出家流浪的这个儿子。我们谈到了诗与远方的诱惑，我们谈到了穷困潦倒的末路，我们谈到老父亲的无条件的接纳跟饶恕。最后我们也分享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小儿子的影子，如何踏上回家的旅程。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实而又宝贵的话语， 真是愿这些话语能承担我们的内心，愿你这个比喻也能够让我们非常的清醒起来，认识领受，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真的需要有一些去改变的，去调整的，去洁净与破碎的地方，你亲自来做工。愿这堂的信息进到我们的内心，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